虽然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关于基辅罗斯及其遗产的争论已经越过了上百年的时间，但在苏联解体、独联体的局势发生畸变，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关系每况愈下的状态下，一系列的学术争论就具有了愈来愈浓厚的政治色彩、意识形态偏见去不掉的烙印，以及双方利益和势力争夺的激烈痕迹。在俄乌之间有关基辅罗斯的争讼中，有一系列问题是很值得人们深入思考的。首先，模糊了、忽略了，甚或是有意规避了俄罗斯民族和乌克兰民族形成的时间问题。在奥列格开始治理罗斯之地时，无论是俄罗斯民族还是乌克兰民族都远未形成，一切都尚处在部族联合和联盟的过程之中。事实上，把留里克家族的罗斯称为国家是不准确的。当时的罗斯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它只是一个在当时所有的部族联盟中最大的一个联盟。在往年记事里，既没有使用联盟，也没有使用公国这些词。公国和古罗斯国家是后人用的。基辅罗斯部族联盟的出现并不等于就是有了一个统一的民族，一个可以称之为俄罗斯的民族。在乌克兰方面是一个统一的乌克兰民族，也不等于是说各部族的多神膜拜马上就转变成统一的信仰了。应该说，将民族形成的时期提前并扩大，已经形成的民族的作用和权威是这场争讼的基点。其次，无限地扩大了地缘概念，用东斯拉夫这个部族概念替换了部族联合和联盟的概念。一种观点是，执掌罗斯权力的留里克家族是土生土长的斯拉夫人，两河、第聂伯河和伏尔加河沿岸是属于斯拉夫部族的。因此，留里克家族的权力和权威由北而南的扩展是正常的、合理的。另一种观点是，居住在基辅周边地区的各部族坚持认为自己才是这片土地上土生土长的斯拉夫人，因此罗斯的权力和权威始自于自己，并应归属于自己。这种地缘概念深刻影响到了权力的掌控和权威的发挥作用，而在这种认识中，东斯拉夫这个概念就被家族化、权力化，最后是利益政治化。第三，刻意地强调了在这一地区民族进化和形成过程中存在一个主体民族，对俄罗斯来说是俄罗斯民族，对乌克兰来说是乌克兰民族，并且是这个主体民族发挥了关键的、绝对的作用。因此，强调本民族的权利和权威，反对他民族的权利和权威，以否定和批驳他民族要处于优越于其他民族的地位，来确认和彰显自己的民族优越于其他民族。也就是说，最终出现的是以本民族的民族主义来反对他民族的民族主义，相互指责的民族主义分子就成了特定的政治标签。应当说，基辅罗斯开始的只是一个民族融合和形成的过程。实际上，在这片土地上，随着掌权的留里克家族的征伐和扩张，一个各部族相互融血融合的进程就开始了。从这一点来说，自从有了基辅罗斯，来自西北部的海那边的留里克家族已经不再是纯粹的瓦兰人、诺曼人了，而基辅周边的各个部族也不再是原来的部族人了。仅就留里克家族而言，先后有好几个公都娶了南方部族的女子为妻，他们的后代就是融血的产物了。最后应当说的是，无论这种争讼具有怎样的性质和如何持续下去，但是却有几点是无法否认的。第一，基辅罗斯并不是一个历史上存在的真实国民、部族联盟的名称，这一点不仅往年记事清楚记载，而且罗斯的发展进程也是证明了的。罗斯的法典从来没有惯用基辅罗斯的名称，而是用的罗斯法典、亚罗斯拉夫子孙法典、莫诺马赫法规、罗斯增补法典等等。在古老的编年史或者远征记中， 螺丝的弓都是用的基辅弓或基辅大弓，从没有出现过基辅螺丝大弓这样的称谓。第二，基辅螺丝的出现开始了作为一个统一民族俄罗斯族的形成和发展进程，但是随着基辅螺丝的逐渐解体，俄罗斯东北部新的公国的兴起，在基辅地区乌克兰民族也开始了单独发展的进程，这一进程历经了数百年的时间才最终完成，也就是说，直到蒙古入侵占领240年，1240至1480年之后的1040世纪，才最终形成了俄罗斯族、乌克兰族、白俄罗斯族，甚至还有黑俄罗斯族。不过这个原先的东斯拉夫各部族却有了大小之分和尊卑之别，俄罗斯族叫大俄罗斯，乌克兰族叫小俄罗斯，这种大小称谓一直在俄国苏联使用。在当今的俄罗斯，当俄乌关系恶化的情况下，大小俄罗斯的称谓频频出现，而在俄国的典籍上，也是从这时起，俄罗斯一词才取代了罗斯一词。关于俄罗斯民族和乌克兰民族的形成完结于14到15世纪的说法是公认的，俄乌都没有否认这一结论。霍比亚的俄国史是这样写的，从6世纪起，东斯拉夫人部族开始掌控了东欧平原的辽阔和少有人居的土地，这一过程延续了数百年的时间，并且成为我国历史的一个基本特点。斯拉夫人殖民的浪潮与巴尔提和乌古尔芬兰族系的民族发生冲撞，但是并没有取代和消灭他们。土著居民和外来者混杂，并且深入到各个斯拉夫部族群，而随后扩展到整个国家的范围。这一过程在俄罗斯是极为漫长的，只是在16世纪，俄罗斯人才跨过乌拉尔，并开始开发西伯利亚。而这时在西欧为了土地开发的国内殖民已经在14至15世纪完成。第三点，基辅罗斯不是部族间和平的联合联盟，而是阴谋的武力的联合联盟。这一点也是所有的俄罗斯史学家和乌克兰史学家从没有否认过的，还是引用上述俄国史的文字。被邀请来的酋长及其武士们不会满足于条约给他们所提供的权利。882年的编年史写道，留里克的继承人奥列格去了南方，占领了基辅，并且开始控制从瓦良格人到希腊人的全部水路。奥列格在罗斯大公中第一人首先布城其统治领土上的据点，并且向斯拉夫人的部族公国斯洛温人、克里维奇人、德列夫里安人、塞维里安人、拉季米奇人摊派共赴。如果说诺夫哥罗德的国家政权是在契约的基础上出现的，而在基辅是占领来的话，那就可以说奠定古罗斯国家基础的则是在其后的时期里出现的各种政治结构，最终形成了几个部族公国的军事政治联合体，古罗斯国家基辅罗斯。